请弟兄姐妹把圣经打开。今天我们要看创世纪第四章，我们要从第17节看到第26节。创世纪第四章，中英文对照圣经是在第7页，旧约圣经。第7页，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创世纪》第四章17节到26节。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准则。我们要遵从圣经。创世纪第四章17节到26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撒利，马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神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不但拯救我们，也将你的救恩真理，主要借着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更准确的来认识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更深的来认识你跟你的慈爱和信实。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若没有你的圣灵开启引导，没有人能够明白进入你自己的真理。为这个缘故，我们祈求，阿爸父神，祈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也让我们的心因着认识你的话被眺望起来，让我们火热的来侍奉你。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把这软弱的仆人也向主仰望。愿主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激励和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要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求告主名的有福了。求告主名的有福了。那么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亚当的两个儿子的记载。亚当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两个儿子的和他们的后裔。一个儿子是该隐，一个儿子呢是赛特，而这两个儿子呀，他是各自代表了一脉，各自代表一脉，即该隐一脉和赛特一脉。啊哈，前者呢是属血气的，该隐是属血气的，而后者呢，赛特是属灵的。圣经里面说，从血气生的，啊哈，就是从人一生的。 就是仁义的啊。前者是从血气生的，是从仁义生的，而后者呢，是从圣灵生的，是从神生的。那么我们说，既然呢，人得救是在乎圣灵的重生，那是否就意味着人就没有当尽的本分呢？人就没有当尽的本分呢？实际上，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哈，特别是在赛特的这个后裔，包括在该隐的这个后裔里面，都能够看见父母在这个传承信仰当中所应当尽的这个本分。那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它在创世纪的这段记载当中，它的位置是什么？啊哈，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它是这一段叙事的一个结尾。而这个接下来的第5章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亚当的这个敬虔的这样一个后裔已经有了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第4章它是一个结尾，这个是这段记载的一个结尾。那么在这个结尾呢，神记载了。在这记载了神赐给亚当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是代替了被杀的这个亚伯啊，也就是说这个敬虔的一脉得以什么？得以又继续下去了。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工作，也可以看到什么呢？敬虔的子孙啊，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激励。那么在这里，我们跟弟兄姐妹要分享3点，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点，我可能是我们侧重的篇幅比较多啊，借着对照也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敬虔的后裔跟这个该隐的这个不敬虔的后裔区别是什么？第一点，我要讲的是该隐的后裔；第二点，讲的是赛特的后裔；第三点讲的什么？第三点讲到的是，那么这段经文神要给我们看到什么信息？神要到底借着这段经文要对我们讲哪些话语？第一点，我们来看这个该隐的后裔。该隐的后裔啊，该隐的这个后裔，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了一段的年日，有几十年、30年、40年、50年，今天也有说十几岁的，对吧？实际上，其实我们在生活的这个年龄越增长，我们会对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本质有更深的一个体会。但这个本质，我们说不是今天刚刚才发展出来的，而是在人类在起初的时候，亚当堕落之后，这个本质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好，那么在短短的这段文字，从这个17节到第24节这几节经文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敢说，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读那么多书，我不敢说在其他的文字当中找不到类似的表达，但是我可以。敢说什么呢？只有在圣经的这个上下文的背景当中，才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我在来的路上，我们还在一起聊，这个在一起来交通谈话，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其实我说我在开车的时候啊，我需要戴上这个眼镜，没有这只眼镜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个我这前面的路线就是模糊的，我的开车就是危险的，所以我只有这个眼镜让我能看得清楚。让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你知道吧？但实际上，其实不单是道路，包括人类的历史也是这样子。如果你要想真正的了解人类的历史，真正的来去明白人类的历史到底的本质是什么，背后的这个路线是什么，你也需要这副眼镜。这副眼镜是什么呢？这副眼镜就是圣经为我们提供的这个解释的架构。若不在圣经这个解释的架构里，就是我们可能了解太多的世上的知识。它是片段性的，并且是没有任何的含义的。最终，实际上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就虚度了。但假如我们了解圣经的话，把这个历史事件放在圣经里的话，放在正确位置上，你就可以了解这个历史事件，就好像你在玩这个 puzzle 一样，就像这个拼图一样，你能够在这个大的一个宏伟的计划当中，把这个事情放在这个合适的位置，你可以知道神为什么要用这个位置，甚至是一个非常悖逆的一个事件。不要成就他自己的心意，你就会读出什么呢？很多事情都有意义了，很多事情就会，你就真正的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在创世纪第4章17到24节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了 该隐的后裔，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我现在就跟大家详细的来看一下，在这个该隐的后裔当中啊，以至于该隐的后裔发展出来这个文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了孕，生了以诺。接下来要什么呢？接下来要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拉麦，拉麦又生他的儿子。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创造按他自己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那么赋予人的生的这样一个使命，有这样一个使命，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治理这地，所以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包括今天各个国家都知道，人口的数量的多少，男女老幼的比例的大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那么文明文化的前提是什么呢？一定是生，没有生就没有人，没有人就不可能有文化，就不可能有文明。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人一切都免谈。但是这圣经里不单是强调生，它也强调什么呢？强调养，养的问题，怎么养有时候更重要。怎么养，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发展出了什么呢？人类的文化，发展出这个人类的文化。该隐一脉他们是如何的发展他的文化的呢？发展他的文化呢？这里面就讲到说，该隐生了以诺之后，就建造了一座城。并且按他的儿子的名给那城起名叫以诺啊，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该隐他生了孩子之后，建造了一座城。当然，这座城不能用今天的城市的概念去理解啊哈。他所造的这个城很可能就是一个小村落，或者是小土墙啊，这围起来的这么一个小村落，小村落。但是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该隐造城这件事儿？亲爱的弟兄，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理解该隐造城这件事儿？要理解该隐造城这件事儿，或者是城市的起源，你就必须要回到4章14节里面，神对该隐的这个刑罚开始。神对该隐的刑罚开始。神对该隐的刑罚是什么？该隐为什么神刑罚他？因为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他嫉妒他弟弟。他弟弟的供物和他弟弟和他的弟弟和他弟弟的供物蒙神悦纳，而他自己和他的供物却不蒙悦纳，他就非常嫉妒，很生气，最终把亚伯给杀了。亚伯杀该隐杀了亚伯之后，神就刑罚他，咒诅他说什么呢？你如今呢？神就让他怎么样？神就刑罚他。那么该隐听到这个刑罚之后呢，就对神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要杀我。这是神对该隐的一个咒诅。该隐说：“这个咒诅实在是太大了，我承受不了，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所有见着我的人都要杀我。”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你来理解，你就了解该隐为什么要造城了，知道吗？该隐为什么要造城，知道吗？目的是什么呢？要解决流离飘荡的问题。知道吧？因为他流离要飘荡，不像这个像随风飘荡啊，你知道吗？他要解决这个流离飘荡的问题，流离失所，离开了上帝的面，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能够安定下来，同时要消除什么呢？凡遇见他的，必要杀他的那种心理的恐惧，你知道吧？他是用什么呢？他是用这种外在的方法来解决他内里的这个问题。所以他建造一座城，建造一个城什么呢？能够避免流离，避免飘荡，建造一座城，好有一个保护，这样就可以使他跟外面的人隔绝开来，使他不至于轻易的被杀害。所以这是他建城的这目的，并且什么呢？并且他给这个城起名叫以诺，用他的儿子以诺的名字来命名，也希望他的儿子能够继承他这样一个事业。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后来就讲到他的儿子、孙子，就讲到了这个拉麦，拉麦是该隐的后裔。 这里讲到说，拉麦他娶了两个妻子。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诺的这个城里啊，这个多妻的一个出现，多妻的一个出现啊。好，到了拉麦这里呢，娶了两个妻子，这是与神起初设立婚姻的时候一夫一妻制的这个婚姻制度是相违背的。我们第三件事情又看到文化和文明的出现，文化和文明的出现，文化和文明的出现，这是神人使用普遍恩典的一个结果啊！这神使用普遍恩呃人使用上帝的普遍恩典的一个结果。那么在这里提到几样，提到三样。第一样什么呢？是游牧和畜牧业的出现，是不是？这里面在第20节里面说，亚大就是拉麦的一个妻子叫亚大，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啊。这里看到的是牧养啊，畜牧业的这个出现，畜牧业的出现什么呢？是经济生活得到了改善吗？经济生活得到了改善，这是要针对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针对是4章第11节到第12节，神对该隐的一个咒诅。神说什么呢？神说：“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啊，地不再给该隐效力了。既然地不再给该隐效力，你种地，地却不长庄稼啊，不能养活你，你知道吧？既然地不再给我效力，怎么样呢？那我就不种地了。不种地怎么样呢？他就发展畜牧业，所以呢，他的一个孙子啊，这个哑巴就成了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啊，所以他就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第二件什么？第二件事情是音乐和艺术的发展，音乐和艺术的发展，借着音乐什么呢？来消除他心中的那种寂寥和恐惧，甚至可能会带给人暂时的快乐。因为神咒诅该隐，该隐他要流离飘荡，人见人恨的日子是非常恐惧的。亲爱的弟兄，当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体会不到。体会不到，但实际上该隐他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啊，流离飘荡，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害怕可能人可能没有杀他，他自己害怕人杀他，知道吗？所有在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充满了焦虑，充满了不安，充满了不安。所以怎么办呢？啊，他有儿子就甚至就发明了乐器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消解心中的负面情绪。所以呢，这个尤巴也是亚大的一个儿子，尤巴就成了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因为他要借着这个音乐消除自己。第三件事情就是冶金的发展，冶金业的发展，这是土巴该隐，是喜拉的拉麦的另一个妻子喜拉所生的孩子叫土巴该隐。土巴该隐做什么呢？他是打造铜铁利器之人的祖师。祖师打造铜铁利器什么呢？主要是做什么呢？做兵器，做的是兵器，为要什么呢？为要伤害，对付那些伤害自己的人，来保护自己。所以土巴该隐成了打造铜铁利器之人的祖师。那我们看到这三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哈，无论是这个畜牧业，还是音乐，还是艺术，还是冶金，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能力的一种表达，这些最终其实都要归咎于神的普遍的恩典啊，神归于普遍的恩典，包括像今天人的今日的这个科技的发展一样，也都是神普遍恩典的一个明证，都是神普遍恩典的明证。我们可以看到，再由我们看往下看，接下来是拉麦之歌，接下来是拉麦之歌，拉麦呢就对两个妻子说什么呢？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那么这首歌啊，通常被解经家称为什么呢？称为叫剑歌啊。那个剑，就是那个使用的手上那个兵器啊，剑歌。也就是说什么呢？拉麦啊，很可能啊，手里啊。手持他的儿子土巴该隐所铸造的就是一把剑，利剑来做的这首歌， 以安慰他两个妻子。你感觉他两个妻子跟土巴盖眼，跟他们天天过这个流离飘荡的生活，常常也有这种被人杀害的这种恐惧。所以这回因为他们有了这个手上这个利器，这个拉麦，他开始做了这首歌来安慰自己太太心中的恐惧。那么这首歌呢，希伯来的传统里啊，有对这首诗歌做的这种文学性的解释，听起来是很有意思的，听起来也挺美的。文学性的解释是什么呢？但是不合乎上下文，因为他们错过了这个神在圣经当中记载这首歌所要表达的含义。这文学性的解释就是什么呢？说这个拉麦呀，他可能是一个瞎眼的猎户，瞎眼的猎户。他身边呢有一个少年人啊，收进每次打猎呢，他都要听这个少年人的指示。有一次啊，这个少年人呢，把这个该隐当成了这个林中的那个野兽，所以这个拉麦呢就用这个弓箭射他，就把这个该隐给射死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于是呢，拉麦就做了这首歌，杀该隐的要遭报7倍，但是杀拉麦的必遭报70几倍。少女，这里面有少女，有壮年人，他就是有一些这个用这个文学性的一种解释方法，但实际上这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任何道理。那我们说拉麦在这里，他记得这首歌到底在表达什么？拉麦记着这首歌，他到底在表达什么？就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遭报77倍。这里面表达是拉麦是一个何等的骄傲，何等的残暴，是有仇必报的这种复仇的这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该隐的这样一个后裔当中，在这个城市里面，虽然他们有什么呢？虽然他们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相对来讲，就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畜牧业、音乐艺术啊，并且他们有这个是有这铜打造这个铜铁利器的这样一种技术。但是他们的心里充满的是一种复仇的一种文化，一种复仇的这种文化。我们说这种文化其实不少见，在华人当中也有这种文化，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文化？也有，华人里面也有，华人里面也有说法说“有仇不报枉为人”呐，“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你知道吧？啊，“此仇不报非君子”，你知道吗？报仇也成为这个人类文化当中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华人，那么这个与基督的这个信仰不同，我们还记得有个对比，当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7次，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在5章44节。耶稣也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基督教的这个文化，或者基督信仰的文化，和该隐的这文化，和那种复仇的文化完全是不同的。该隐家族发展出来的文化和这个文明，是以人为本的。我们要总结，它是以人为本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拯救自己，脱离因着犯罪而带来的咒诅和刑罚，这种文化它表达的是什么呢？是一种自救的一种文化，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实际上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无论是这个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其实最终的有一个目的，包括各宗教，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自己脱离今生的这个苦楚和这个咒诅。但是这种经文也向我们显示，无论人的科技是多么发达，文明是多么进步，人生根本的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因为人种的是仇恨，收的就是仇恨和伤害。该隐一脉的这种仇恨，从该隐的怒气开始。该隐他恨亚伯，生气嫉妒亚伯，所以他把亚伯杀了。该隐那个仇恨一直就没有把他挖掉，虽然神对该隐说你要制服他，但是该隐却没有。结果呢，任这个仇恨在他的心里传到他的儿女、儿孙后代，泛扬到整个的世界。这就是这个让我们看到的也好，这个根若不除掉，发展任何文化都可能会强化带给人的伤害。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世界的本质很想透过自己的努力来怎么样呢？来解决人生的痛苦。但是同时呢，这个世界的本质让我们看到仇恨在其间是它的本质。这个世界是没有爱的。该隐的后裔呢，试图靠自己解决问题，发展出以人为本的文化，但这种文化彻底的切断了人与神之间的关联。所以你发现，在该隐的这段记载当中，里面没有提到敬畏神和敬畏神的因素，没有提到敬畏神、敬拜神的因素，而是抗拒神的文化，抗拒啊，怎么样呢？这个用自己的方法来怎么样来解决神对人的这个因犯罪而来的咒诅，有可能会带给人益处啊，会暂时的缓解人在今世因着罪而带来的痛苦，但是呢，因为没有神，终究都是虚空的，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不可能解决问题。那么人类的问题怎样能够得到解决呢？第二点，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二点，赛特的后裔让我们看到，只有神能够解决人的问题。赛特的后裔，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意思是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了亚当的另一个儿子赛特的后裔，赛特和赛特的后裔，赛特的后裔与该隐的后裔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在这里，虽然赛特的后裔在这里记载的这两点经文记载的事情不多，但是和该隐的后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啊哈。首先，这里面说，亚当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神赐给亚当另一个儿子叫赛特啊，使他代替亚伯。赛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赛特的意思就是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这就是赛特的意思，你知道吗？赛特的名字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夏娃对这件事情的解释，而夏娃给他起名叫赛特，赛特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赛特是上帝所设立的，并且是要代替前面的儿子亚伯，这是神的这个工作。那么什么是代替亚伯呢？代替亚伯，他指的不是长相跟外貌，而是指他属灵的生命，所蒙的恩典。内在的属灵生命，亚伯的属灵生命是什么呢？亚伯的属灵生命是有信心的人，他对神的应许有信心，并且呢，他是被神称义的人。亚伯是圣经里面明确的提到因信称义的第一个人，但是因着该隐杀了他，他就死。那么神设立了赛特代替了亚伯，神赐赛特代替了亚伯，可见什么呢？神的救赎计划没有因为亚伯的被杀而受阻，神另外赐下一个人代替了亚伯。赛特呢，也是有信心的人，是被神称义的人。赛特他直接的指向了赛特的呢另一个子孙是谁？谁？赛特的另外一个子是谁？赛特另一个子孙，耶稣基督。因为赛特这名字是在耶稣基督家谱里的，赛特他指向了家谱中的另外一个人，就是他赛特是耶稣基督的先祖，这样。那么后来赛特又生了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哈，这里面这个也字儿哈，这个也赛特也生了啊哈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我相信这个"也"字啊，它不是白白放在这里的。这个"也"字，它是根据上下文，应该是和这个该隐形成了一个对比。该隐生儿育女，赛特也生儿育女，但是赛特的这个教育理念和这个该隐的完全相反。赛特呢，或者该隐呢，他是完全以人为本，最后呢，教导出来是一个仇恨为文化的这么一个后代这个群体。那么赛特呢？他是以神为本。赛特呢？ 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以挪士。以挪士的意思是什么呢？以挪士这个字的意思叫软弱和脆弱的意思。以挪士这个名字的含义叫软弱和脆弱的意思。你看，跟这个该隐，他那个里面的表达完全不一样啊！他是多么的刚强，谁要杀我，谁稍微伤我的话，我都会杀害他，表达的非常的刚强。人的真正的虚弱，但是赛特在这里，他给他儿子起名叫以挪士，是软弱，这是一种信心的表达，真理的表达，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并且愿意寻求神的恩惠和帮助，并且从那时开始，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一个修辞用法，是一个提喻，就是实际上他用这一个词汇代表什么呢？代表了敬拜的生命和生活方式，敬拜的生命和生活方式，这里应该指的是敬虔的家庭的开始，敬虔家庭的开始啊哈。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是敬虔的家庭的开始呢？因为这里面不只是单单是一个敬拜神而已，求告神，因为我们相信在前面亚伯是敬拜神的，但是呢。可能亚伯没有成家，就被该隐给杀死了。但在这里面，说是从以挪士开始就有了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指的是敬虔家庭的开始，因为在这里的这个求告主的名，它是指的是敬拜的一种生命或者是生活方式，而这种敬拜。至少包括当时这个赛特和赛特的妻子，这里没有提，还有这个以挪士，相信还有其他的人后来，所以他们的敬拜应该是最早的公众的崇拜，在这里，这是解经家公认的，他们的敬拜应该是最早的公众崇拜。换句话来讲，这里是旧约教会的开始，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他们中间，他们是一个公众聚会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赛特的一脉。与该隐的一脉是全然不同的。该隐的一脉是以这个人为本的，而赛特的一脉，它是以神为中心的家庭，表明他们的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完全是围绕着神和神的救恩应许而展开的，荣耀神、以神为乐的家庭。这个从历史的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了该隐的后代和亚伯和这个赛特的这个后代，赛特的后代，赛特的后裔不是靠自己拯救自己。他是靠神的应许，并且努力的活出敬虔生活的一个见证。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对当今乃至今天的信徒啊哈，对当时或者是今天的信徒，今天的你跟我有哪些启示？神为什么要记载这段经文在这个圣经上？我们知道，摩西五经第一代受众是谁？摩西五经第一代受众。是谁？摩西五经第一代作者是谁？啊哈，第一代的受众啊，听众啊，是谁？以色列第一代就是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民，出埃及第一代以色列民。啊哈，因为神差遣摩西把以色列民从埃及的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并且让摩西写了摩西五经，所以第一代的。出埃及事件当中，这个那代以色列民是他的第一代会众。那我们会问呢，神为什么要向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民启示这段经文？神要借着这段经文，要让他们明白什么？神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跟弟兄姐妹讲过，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说除非是没有机会。跟一个人去讲关于神的这个救恩的历史啊，比如说可能是病危，或者是实在没有时间，下次见不到了，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他，相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么他相信了，得到永远的生命。但如果更深的去领会福音的真理的话，如果不了解旧约，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当第一代以色列民，他们是从。埃及的为奴之家被拯救出来，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是叫亚伯拉罕，但是经过400年在埃及的为奴之家的这种生活， 他们究竟对神有多少认识，也很难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没有真正的说，他们就大部分都是在呼求耶和华的名，只是说他们在受苦当中的时候，他们有这个哀声，这个哀声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而耶和华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就差遣摩西去埃及，将他的百姓拯救出来。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不知道在当时那一代以色列民还有多少啊真正的对祖先的这个信仰、那个认识，像当时的这个约瑟一样，约瑟的子孙当时那一代，400年过去了，你可想而知啊，那里面可能没有，完全是经过这个口传，到底传到这400年之后有多少的认识已经不知道了。但是当他们在受压迫当中哀求神的时候，神是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可能会忘记神。会模糊，但是神不会忘记他和他百姓之间的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诗篇第100篇里面，包括诗篇92篇里面讲到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信实。我们可能会忘记，但神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和他百姓所立的约。所以在这里面，那么为了要让以色列第一代的这个出埃及的这个百姓更深的来认识。他们在旧约历史当中的这种地位，神将这个圣经赐给了他们，让他们真正的晓得一些很重要的真理，让他们了解苦难的根源是什么。苦难的根源是什么？他们的苦难根源不仅仅是这个埃及地，这个埃及法老对他们那个苦害，他们这个苦难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这个人类历史最初，这个苦难的根源是因为始祖的犯罪，是因为始祖的犯罪。还有这个来自世界的一个迫害，再有就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被拯救出来，完全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是靠自己得救，靠自己的能力，乃是神亲自的拯救他们，救赎了他们。这是第一代以色列民亲身体验的，从神将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这是他们亲身的体验，所以当他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应该感触特别深，感触特别深啊！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该隐的后裔啊，是一种仇恨为这个为为这种为仇恨为这个特点，但是呢，神却怎么样呢？啊，神却为他们立了另一个子孙赛特来。取代代替了这个，来代替了亚伯，不是取代，sorry 也好。另外就是他们是敬拜神的一群人，以色列民知道他们是敬拜神的一群人，在律法当中是祭司的国度，他们成了祭司的国度，就是他们成了侍奉神的这群人，在万民当中他们成了侍奉神的一群人。但是这个侍奉神的一群人，祭司的国度不是从他们开始，实际上是从赛特的家庭。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只是这个敬虔的一脉中的第一小段，所以后面在他们后面还有很多人要加入，并且敬拜神、求告主名是他们生命的核心，是他们生命的核心，是完全区别于不敬虔的这个族类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也是见证他们有分别为圣的生命的表现。生命的果，所以敬拜神是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敬拜神是非常重要的，敬拜神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你无论做什么，都跟敬拜神联系到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对这个敬拜神的认识是多年之后，信主多年之后，慢慢的才认识到的。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认为敬拜神就是主日的时候。和弟兄姐妹一同教会当中去敬拜神，完事儿了，好像就是一个宗教的礼仪。但是后来读圣经，神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什么？敬拜神实际上是一个人生命、神子民生命的核心。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和敬拜神相关联的，没有一件事情跟敬拜神不相关联的。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或者你若不是侍奉神，就是在侍奉马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和敬拜神联系到一起的。使徒保罗讲的非常清楚， 使徒保罗讲的清楚，说什么？说我吃是为主吃的，喝是为主喝的，我或活或死，我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说什么吃是为主吃，喝是为主喝的？其实那里面吃喝是代表人生命的全部，不只是代表说我吃饭之前为了谢饭啊，有的时候不谢饭的话，我觉得有点亏欠。不仅仅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是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在敬拜神，每一点点滴滴都是在敬拜神。这是我们要操练的，这是我们要操练的。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说这件事情讨神喜悦吗？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主做的吗？你知道吗？这个是赛特的后裔以挪士，包括后来敬虔的百姓，区别于那些不认识神的百姓的根本，的根本。正因为他们有敬拜神、求告主名的这样一种做法，所以呢，他们成了与众不同的一群人，成了蒙福的一群人。正如经上所说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比亲爱的弟兄姐妹，该隐呢，该隐的后裔，他们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来自救，但是亚伯后来赛特代替亚伯的赛特和赛特的后裔，他们是靠耶和华而得救。所以他们呼求神，承认自己的软弱，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呢？神的应许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蒙福，凡求告主名的就必蒙福。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经历到这些福气了吗？我们一同来祷告。这边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祈求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多多的去思想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神儿女的身份何等的宝贵，也思想使我们区别于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不敬虔的这个主义到底是什么。主，让我们不断的来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敬拜神、荣耀神、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